这一次要来讨论的是马可福音第十章13节到16节那么我们希望大家交的作业呢，就是要做这个段落的分析。那么有不少的我们的学员呢，是做那个解释跟应用，不过都很好啊，能够有交作业啊，至少你有想过了啊。那这个做得不错啊。不过这个段落分析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这个段落分析？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到，那么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啊？尤其在查经的时候啊，那我们也能够让参加查经的人呢、比较容易去抓住，那么这段圣经要讲什么。在这次写的当中呢，那我们有几位学员呢，写的不错啊，那就是Pedro 这还有呢，一个叫做 Betty 哈 ，Betty Lee 啊，还一位是 Jenny 红哈、红怡修哈、红怡修姐妹，那还有一位啊。这个没有写名字的也写得不错，这个没有写名字是谁我就不晓得，这是谁的作品哈、我觉得他段落也分得不错哈、他的题目说写神国的人啊，那么神国人该怎么样啊，写得很好啊、那么在这次写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龄呢，那个在写的当中啊，就是没有把他的题目啊把它列出来啊，你写这个段落分析到最后要把它定出题目，好像讲到一定要题目才知道说你这个重点在讲什么。那我们要如何来做这个段落分析哈、我先发下去的一个这个讲义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写的时候那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写的时候你可以把圣经啊每一句话啊先写下来啊，那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呢就把这句话大概它的意思是什么把它写出来啊，写出来，那等于简单的说了就是好像在做第一步的解释啊。比如说第十三节啊，我们看第十三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那你想想看呢，有人啊，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这个圣经可以知道啊，跟小孩子最亲近的大概是父母啊。那么这些大人啊，为什么要来见耶稣呢？为什么带小孩子来见耶稣啊？那我们假如说以耶稣啊作为这，假如我们先看一遍以后知道耶稣是本段圣经的重点的话，你要以耶稣为主角的话哈，那你写的时候要思考为什么啊他们要来带小孩来见耶稣呢啊。那我这个讲义里头写一个一哈，父母知道阻碍小孩，这个等于就把这句话解释出来了啊，解释出来父母知道阻碍小孩啊。第二个，耶稣摸他们啊，为什么啊这些人要带小孩要耶稣摸他们呢啊？摸的意思我们大概从圣经里头了解，这个摸要耶稣摸他们就要祝福小孩，因为耶稣有能力。所以我们第二点呢，那个也可以说把这句话呢他的意思讲出来，说父母知道主会祝福小孩啊。那么十三节的 B 哈 啊，我们看十三节的那最后一句话，门徒便责备那些人了啊，那门徒责备那些人是怎么样呢？就轻他们轻视小孩，才会责备说小孩子啊不懂事啊，来耶稣面前啊就是会打扰耶稣，所以门徒责备那些人。那在十四节啊，这个跟门徒责备有关联的，就是耶稣看见他们责备那些人了、耶稣就恼怒啊，看见就恼怒了。耶稣的恼怒就是什么呢？因为他 不希望说啊，他的门徒轻看小孩，所以我们就把这两句话啊，把它解释出来，就是我们第一点那里说，不要轻，不应该轻视小孩，啊。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十四节啊 ，B 的部分呢，就是啊，说主要是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啊，说让小孩到我这里就是啊，比如说不要禁止他们。那这两句话都是让他来这边，就是下面解释说不要禁止他们，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第二点说不要禁止小孩，啊让小孩到我这里来，啊那再来第十四节的西，啊十四节的西那个西就是因为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把这意思，这个意思把它弄清楚，就神国的人就像小孩子，啊，要像小孩啊那么样的啊，天真单纯了哈。那再来十五节啊，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啊。那么我们把这一句话简化出来，就是说，人应当像小孩啊，那么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好，我们从这正面来写。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要把它啊做一个归纳啊，从这四点呢、啊，我们就说，那主耶稣他是爱护小孩的。那最后十六节呢，我们从他的几个动作，抱着小孩，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我们说这个耶稣啊，他啊喜欢把这个福气啊给小孩子，所以我们祝福小孩。那个是这个就这整个这个段落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十三节的 A， 我们知道说，啊，主耶稣喜欢小孩，所以呢，父母啊，他啊，刻意带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啊，那么从十三节的 B 到十五节，啊，从这四点呢、啊，我们就知道说，耶稣爱护小孩，啊，不要轻视他，不要禁止他，因为啊，这小孩子他心地单纯，这进神的国、啊、就应该像这小孩子的，啊，最后就是耶稣、啊、祝福这小孩，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把这个经文啊再把它意思把它讲清楚，就把它解释出来啊。所以有些个地方啊必须要再做解释，有些地方就不必了。像我们第三段啊，抱着小孩给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我们看字面就了解了。当然，我们后面的附带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抱着小孩就是啊，简单的说就是让小孩亲自。啊，去体验，啊，经历主耶稣的爱，啊，有时候我们拍拍人家肩膀呢，也表示我们的友善哈，啊，所以这个从字面上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哈、啊，所以我们在写这段落的时候，啊，就是说你把这个意思啊把它解释出来，然后做个归纳，啊，那这一段落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啊来看，啊、我们。这个学院当中呢，也有人他的题目是什么？他的题目是说如何承受神的果啊，谈到如何承受神的果，好几个人他题目写如何承受神的果。那如何承受神的果，他的主角是谁呢？啊，就是以这个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我们刚刚啊。给大家的讲义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那么另外就是说如何承受神的果，也就是我们这题目可以说写成啊，当努力承受神的果，这个是以大人的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做这样的啊写法哈啊，我们首先第一段哈、啊，你看他这里说啊。这个前面这里说带他的父母啊，带领小孩子来认识耶，来亲近耶稣，啊，那为什么他们要来带小孩子亲近耶稣啊？我们说他这个父母他已经自己体验到，啊，我们说第一这个十三节哈、啊，他父母啊自己已经经历过，啊，经历了主的恩典呐、啊。父母曾经经历主恩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父母也希望小孩能呢，我们啊， 说父母啊，他也希望他的小孩子蒙恩啊。那十四，这个是十三节，那十四节啊，我们第二段这题目暂时不要写。十四节那里说，那个门，因为十三节有提到门徒啊来责备这些人啊，那主耶稣就生气了，就是叫他们不要怎么样呢，啊，就不要以貌取人呐，啊，主耶稣的生气就是说他的门徒啊以貌取人，啊，就不要按照外貌来看人啊，来对待人。那再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进天国要像小孩子，所以他这个意思说，我们要回转呐，啊，像小孩。像小孩哈。那么第三个段落啊，说主耶稣啊抱着小孩，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可以知道说这要让小孩子得到主的关怀了啊，那再来按手祝福，那么得到主的祝福啊。那我们学员当中有人就啊定这个题目，就是说啊，如何承受神的果？然后我想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作“当努力承受神的果”了哈。那怎么讲呢？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父母要带领孩子来亲近主？因为他知道这个承受神果的重要。我们好，这个是从大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圣经。就他们那个承受神的果很重要，所以因为他们自己亲自经历过啊，希望小孩子呢也能够在神果里头得到恩典。那这个就是说承受神果的方法啊，我们这样写啊，因为在神的果，主耶稣不是说看你有钱啊，看你有地位，看你有学问啊，才让你能进入这个神的国，不是这样。所以不要以貌取人啊。那如何才能够接受承受这个国？就要回转向小孩，这个是主耶稣讲的啊。那最后就是承受神果必蒙福啊。我们在神的国里头啊，我说承受神果的结果也可以了哈，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大人的角度来看。刚刚我们讲义是以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的这个题目就是说，啊，当努力啊进入神的果也可以，啊，当努力进入神的果，啊，那就是，啊。我们的题目第一个就是承受神果的重要，承受神果的方法，啊，那么承受神果的啊必蒙福。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以小孩子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这个是啊，我们这个题目说努力啊，啊那个去承受哈，啊，神的果。啊，另外我们从小孩子的方面来看，啊，我们这个从这一段呢，啊，这个是十三节哈，啊，那么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这个是十六节，我们可以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父母啊，要带小孩子，啊，来亲近耶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第一点这里，啊。十三节这里说，为了他们的，为孩子的信仰，啊，第二个，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得到祝福啊，啊，这个怎么写呢？为 孩子的这个怎么写比较好？为孩子的生活，孩子的未来，那写孩子未来，还是为孩子的今的生活都可以了哈。这个看怎么来表达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四节到十五节，也跟这边一样的哈，就是不要以貌取不是，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写一个说，不要责备小孩，或是不可轻视小孩，不可轻视小孩。我第二个啊，不可禁止小孩，我第三个啊，应该要学会啊欣赏小孩，最后这个第三点呢，就是使他能够得主的关怀祝福，跟这边一样啊，一二。那这个就是以小孩子的角度来看，啊，小孩子角度来看，题目就是让孩子亲近耶稣了，让孩子。第二个呢，说让孩子认识耶稣。第三个就是让孩子来经历耶稣。这其实也是我们呢信仰的一个长进，就是你要先亲近耶稣，然后来认识他然后最后你就能够经历到主耶稣恩典这个是从小孩子的角度我们来分这个段落那这个题目当然可以写说让小孩子蒙主祝福让小孩子蒙主祝福所以我看我们这个就是段落分析可以看你用哪个角度来看，以主耶稣为主的，还是以大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以小孩子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一段圣经里头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那内容是不变的，内容是不变但是因为你强调重点不一样这里强调是大人应该要重视神的国所以我们说这承受神国的重要那么承受神国的方法那么承受神国的闭蒙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把它做一个段落分析，我们来看圣经是比较容易看得清楚那有了这个段落分析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写这个查经的题目了。那查经题目大概两题到三题就可以所以我想接着就是让各位来练习写写查经题目，你这三段你就写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第三个题目。
还有
跟这边一样就是那就是说他能够得到主的关怀，得到主的祝福那这个查经的题目比如说我现在用我们这讲义这个咱们来看一看那第十三节我们可以这样问因为我那个第一天那里就告诉各位，我们要解释问题的时候要问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什么那我们呢十三节虽然有那个 A 的部分有两点我们可以问说为什么这些人想要带小孩子来敬耶稣，为什么那今天 啊，我们要如何啊鼓励我们的父母啊啊能够带小孩子啊来亲近耶稣。今天我们如何鼓励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的家长啊懂得带小孩子来亲近耶稣。我们先问为什么，那从这个十三节 A 这两点我们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带小孩子来亲近耶稣的理由是什么。那我们进一步要问啊，现在虽然说这个父母都懂得带孩子来参加宗教教育啊，那么在家庭里头呢，我们父母是不是也懂得带小孩子来接近耶稣呢？啊，像我们这个部分就是他说让孩子亲近耶稣。那我们现在家庭里头我们的这些父母到底如何啊带小孩子亲近耶稣啊？那可能我想大家讨论起来可能各有各的方法啊，各有各的体验啊。那我想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别人的经验会激发你说，哎，那我应该这样做。这个第一个题目。那么第二个题目，我们只要看这个说，这里说让孩子认识耶稣。那这个我们呢，这可以来问一问啊。我们问说，为什么啊，主耶稣不禁止孩子来亲近他？为什么？可以这样问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如何哈？我们要如何让小孩子啊，不但来亲近耶稣，如何让小孩子能够真正去认识耶稣跟他的关系？那最后这一个，要说让孩子啊来经历耶稣。那这个耶稣很抽象，是不是？我们这个耶稣现在不在世上，耶稣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很抽象。那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经历到耶稣的爱啊，耶稣的恩典？如何把这个抽象的信仰化为实际啊？这个我们有一个讨论看看。所以啊，你们呢试着那写一个问。就一个讨论题目，这两个，啊，就这一段圣经，啊，来，当然最好啊，能够每一段都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啊，那查经的时候啊，啊，那么就可以来谈一谈啊，所以我想，这个你们试着写写看，啊，那明天呢，啊，我看我们来找一节的时间，我们这里有这个婚的妻子。我们就实地哈，大家来做个查经，实地演练一下查经。我们这里有七组啊，七组。那这个七组里头哈，啊，那写那个组长的，那就来带领组员呢来查经。我们用一节课的时间啊，大家来讨论看看啊。那么。请组长哈，组长先啊，把题目啊，把它写出来啊，把它写出来。那然后明天早上你们来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把题目印给你们的组员了哈。那我们下午的课啊，我们才来分组讨论啊。那讨论的当中，我们就要请一个你们自己指定一个人呢，来做这个记录。那这里的组长，这七位组长是不是都在场啊？这个第一组哈，那个莫妮卡姐妹哈，在吗？在不在？那不在，那么请哪一位？你们这个组员这当中啊， 请你们一位告诉他。啊，谁来负责来通知他？啊，哪一个？第一组，这个莫妮卡这位姐妹啊，啊马太是吧？啊，那你就告诉啊，你告诉他一下哈，那请他啊先写出那个讨论题目啊，那明天我们来查经。那第二组哈 ，Daniel 啊，换谁？哪一个？哪一位？有没有来？上班了、啊。那 Daniel 你负责哈、啊，看看要啊，倒是组长了、啊。那另外这个 Lina 啊，你要负责哈、啊。再来这个 Lucy 啊 ，Lucy 啊，这边。这个 Helen 啊，那这个 Tony 啊，那请啊，你组长可以去指定啊。然后再来这个是谁呢 ？FK Chin 啊，陈花强啊，好，那你要负责哈、啊，把题目写好啊。你们这个组长题目写好，那明天下午我们早一起来讨论一下。对，就讨论题目，就是查经题目。
我们怎么写
呢？自己写啊，写查，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这个段落哈，就是这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啊，马可福音啊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把查经题目写出来，然后呢，我们给大家一节的时间来做查经。那查经的时候呢，请你们哈、哦，查经当中找一个人做记录，啊，那把记录要记下来，啊，那再交给我，啊，好，啊，这样知道吗？啊，那其他的这个我们其他的学员哈、哦，大家啊事先要准备，啊，两题到三题的随便你，两题到三题都可以。好，那现在我们呢，来看看这个课本。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呢、啊，这个解经的啊这个原则。我们的解经呢？有四个原则，那么第一个就是啊，这个上下文。这个我们看圣经或读任何书啊，我们都要注意这个啊上下文啊。比如说我们啊已经查考过这个迦南的妇人，那这个迦南的妇人啊，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啊，当主耶稣啊考验他的时候，他三次啊都能够通得过这个考验。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呢21节到28节这里啊，假如我们能够去注意到这个22节他这里所说的妇人的表现，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们从这个圣文啊，就是大卫子孙可怜我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妇人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妇人啊，她能够经过啊这么大的考验，就跟她的信心有关系。那譬如说啊，我们在看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29节， 主耶稣在说明撒玛利亚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他讲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啊，就是从三十节开始讲到三十七节啊，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大家都很熟啊。那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应该强调什么重点？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人啊来解释这好的撒玛利亚人这段比喻的时候，就这样解释。他说有一个人啊，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从高的地方下到低的地方，到耶利哥去。所以有人就是这么说，这个就代表这个人的灵性堕落啊，灵性堕落来才会被这个强盗。有人解释说强盗是魔鬼啊，所以被强盗打个半死啊。那再来呢，富人等等这些啊，他会有他的意表啊。比如说这个啊，强盗啊代表魔鬼，祭司呢代表律法，那么利未人呢，他说是代表先知，那么还撒玛利亚人呢，他把它当作是代表基督啊。然后呢，这个是牲口啊，是代表他的身体，然后这个他把他带到一个殿里头来医治他，代表这个教会。那付了两个钱银子啊，他们把它解释说，这个是代表天父跟圣子啊。这样的解释好不好呢？对不对呢？啊，很多的这个比喻啊，他们都把每一个细节啊都有解释，听起来好像很对。事实上，主耶稣并没有这样讲。我们在解释这比喻的时候，要抓住重点，主耶稣的重点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呢，要注意到这个，从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这里啊，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三十六节。啊，所以你想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主耶稣所强调的就是邻舍，而这个为什么要强调邻舍？这个就是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里，主耶稣啊在回答这个律法师问他说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跟他讲啊，你要爱你的邻舍啊。那么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主耶稣讲这一段圣经比喻啊，最主要是要强调啊，这个谁是我的邻舍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自己把很多意思加进去。看来你解的好像讲的头头是道，但是这个都不是啊圣经里头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譬如说我们在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啊。这个第十五章啊，浪子的比喻也是如此啊。有人在解释这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啊，他就一直在分析啊，这个小儿子跟他的哥哥的关系啊，跟他父亲的关系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小儿子的堕落啊来分析他们这个家庭。啊，为什么小儿子堕落啊？他们就说了。啊，这个就是父亲呢、啊，这个管教失当，啊，那么让这个小儿子跟这个大儿子啊，这个小儿子放荡，大儿子自私，这个就是因为最主要就是这个家庭啊，这个做父亲的管教失当，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这样的分析对不对呢？啊，看起来好像很对，因为小儿子放荡嘛，那大儿子自私嘛，啊，那这最主要是。父亲管教师大，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假如你要做这样解释的话，你就有问题了啊。因为这里的父亲啊，他是把他最主要是把他比喻作天上的父亲，天父啊，所以他重点不在强调说这个父亲管教好不好，不是这样，他这个重点是在强调父亲的爱啊，比喻的重点在这里。因为他最主要呢，他我们要看上文，就是第十五章哈。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三个比喻啊？我们看这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了啊。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了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主耶稣所以来强调是什么？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自私啊，他们嫉妒罪人的悔改，所以主耶稣用这三个比喻啊，来强调罪人悔改的可贵啊，那么要来指导纠正这文士法利赛人不应该来轻看这些罪人的悔改，重点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啊，在解释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你要看他的上文啊，这上文就是第一节、第二节。那你知道了主耶稣讲的比喻的重点的时候，你才不会去分析说，啊，这个小儿子堕落的这个原因，甚至把它定个题目，青少年堕落的原因在哪里？用这段声音来分析，这不应该了，啊，不应该。所以我们啊，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凭着自己的意识啊去解释那个圣经。你要看这圣经最主要的讲什么。好，那再来我们那再来看一段圣经。这个犹大书的这个我们看犹大书的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呢，这里有一句话，这里最后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里说为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从我们这个中文是这样写，英文是不是也跟这个意思一样呢？那从我们这个圣经中说为真道竭力争辩，看到这个争辩这两个字，一般人就会想到说言辞上要为真道争辩。可是我们看了犹大书整章圣经，你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它的重点不再强调说你们言语上为道理的争辩，它最主要强调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为真道争辩。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单单看到这节圣经说为真道竭力争辩，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呢在言辞上要下功夫啊，要为真道争辩啊，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没有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从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一人见世上有信德吗？啊，这里所说的信德是指什么呢？啊，当然他这个是主耶稣在讲窃取的寡妇跟不义的官，啊，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主耶稣说。啊，人子来的时候能够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啊，那这个信德指什么？啊，意思说这个说能够遇得见像这样信心的人吗？啊，这个信心指什么呢？啊，假如我们能够从第一节这样子读过来，读到第八节，大概你一看就知道了，所谓的信心，主要是所要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信心是指什么，就是第一节说人要常常祷告不灰心，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要常常祷告不灰心，所以这个就是啊上文啊。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一点啊，就是要看整段圣经它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从上文里头可以抓出来啊它在讲什么。那另外一种叫做另外一种这个上下文嘛，不是在单单这一章里头，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第十章第五节，马太第十章第五节， 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去，啊，宁可住在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啊，主耶稣差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说外邦人的路不要走呢？为什么只必须要在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传这个福音呢？啊，为什么？是不是主耶稣有种族歧视呢？啊，假如说我们从这个马太哈，从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马太十五章迦南妇人的那个神迹，还有从马太二十八章啊，马太二十八章啊，马太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啊，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去使外面做我的门徒，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一段圣经啊，主耶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只叫门徒啊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不要传给外邦人，这个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他的一种策略啊，传福音的策略。刚开始的时候你先传给你自己的同胞啊，由近而远，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策略啊，而不是一种种族歧视啊。事实上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要升天之前也告诉门徒啊，说你们传福音啊要从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啊，那个啊，从这耶路撒冷，还有这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全地传福音。这个主耶稣是教导我们传福音策略是由近而远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看那一段圣经啊啊，就是说，哎，这个主耶稣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有种族歧视，啊，不是这样子哈。那再接下来谈到这所谓历史背景的脉络，从历史的背景脉络来了解啊这个经文的意义。在最近各位在查考耶利米书的时候，蔡执事也常常引用何西阿书啊其他的圣经来说到所谓的淫乱。什么叫淫乱？当时他们的淫乱呢，是指信仰上的淫乱，啊，就是他们在庙里头崇拜。那这个当时的这个迦南的神啊，他们里头常常有庙祭，哦，庙祭，哦，所以他们借着这种跟庙祭的淫乱呢，啊，来祈求他们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必须要借着其他的这个圣经来了解。啊，譬如说呢，你读耶利米书，你一定会读到以东人，这个很奇妙的哈。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其他先知书，你都会看到，当神在警告外邦的人的时候，都会提到以东人。而这个以东人，你读到最后就会发现了，以东人是谁呢？是以扫的后代。而这以扫的后代啊，成为先知预言当中啊，以东人代表什么？代表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人，啊，就是我们末世敌基督的人，以东人。那么这以东人怎么坏呢？假如你在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那里，你要看以东人怎么坏，你看不到。那你又怎么看呢？那你就要必须从俄巴底亚书啊，你要查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这一卷圣经啊，全部在讲以东人，说起来吧，跟以东人征战。然后那里头就讲到以东人很聪明，以东人啊有智慧人，以东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可以说是啊非常的险要啊，所以没有人能够攻得上他们。但是以东人没有亲情，以东人幸灾乐祸，以东人等等很多以东人的不好的地方啊。那么你了解以东人以后，你就了解在末世的时候，其实从教会里头会跑出一群人叫做敌基督的。敌基督的是从教会里头出来的啊，那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啊。所以有时候呢，比如说耶利米书，你要找它的上下文，你怎么找？就从其他的经典。所以这本圣经啊，等于说你这一节圣经你要找它上下文，就你要找其他的经典，其他经典是它的上下文，这叫做从背景里头啊去了解。